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主，每个主日一起来敬拜。那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你在意自己的形象吗？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意自己的形象。这个世界在促使人，推动人关注自己的形象。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在美国每年花在这个美容手术上的费用差不多是170亿美元。那人要在乎自己的脸，在乎自己的身材。那好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人说往往以貌取人，很多时候我们看重人的外表，人外在的形象。那其实呢，要以貌取人往往就是对人的第一印象。那我在搜索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，当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第一印象的形成大概是在1/10秒，他就看到你的年龄，你的社会阶层，你是不是可以接近的。那第二的印象，第一印象往往取决于你你这个外在的形象如何，不仅是你的脸，你的身材，还有你的穿着，你的谈吐。据说在中国大陆，有些人已经富裕起来的人，那么他们付很多的费用去参加走路、说话、吃饭培训班，因为有钱富裕了，要学会怎么走路，那更有一点气质，怎么会吃饭更显得优雅一点。那时候人们在乎人自己的外在的一些形象。我看美国有一个叫 Newsweek上面有一篇文章说，你外在的形象对你的工作有影响。他说你在 interview 的时候，你的形象如何，可能就会关系到你能不能被录用的问题，甚至你工作中的晋升的机会都跟你的形象有关。那甚至这个文章提到一个问题，他说关注你外在的形象it is not just vanity 不仅仅是一个虚荣的问题。他说it is economic survival， 就是你要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注重，越来越注重你外在的形象，你是不是有魅力，是不是有磁性，对吗？你的谈吐，你的衣着等等。他说这是你在世界上要生存下去的话，你必须要考虑你的外在的形象。那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，我们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，不要赢得别人的尊重，所以有的时候把自己包装一下，那是不是什么坏事情，对吗？但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在哪儿？他只往往看重于外界的形象，过于你内在的那个美德，这才是问题。其实我们心中都知道，你找一个配偶，你仅仅看他外在的形象吗？很多的时候你是看外在的形象，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内在的美德他没有的话，比方他是一个嫉妒、恶毒，对吗？邪情、怒气，对吗？诽谤，他没有内在的美德，你愿意跟这样的人厮守终身吗？你愿意把你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，或者你的儿子娶这样的儿媳妇吗？对吗？所以你看这个世界，一方面非常强调人外界的形象，可另外一方面也知道没有美德，美德混不下去，没办法生存下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信息？你在乎你的形象吗？可能世界在乎你的形象，你自己在乎你的形象，但是上帝更在乎你内在的美德，那是另外一种形象。所以在圣经里头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，我们信靠基督耶稣的人，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慢慢改变我们内在的形象。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 把人类历史分成公元前跟公元后两个部分。当耶稣基督进入我们心灵的时候，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也把我们的生命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旧人，一个是新人。我们活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旧人，我们的阳光只看到这个世界，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大路在奔走。世界看重外在的形象，我们就看外在的形象。但基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。所谓的新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中很熟悉，不是一个朝代更后更改以后的那个新人。比方在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说社会主义新人，那是朝代更后以后更新之后的一种人，我们称他为新人，社会主义的新人，对吗？或者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修身养性修养出来的这么一种人，我们称他为新人，对吗？或者说现在的生物工程把人的这种给他改造之后成为一种新人，然后实际上 都不是真正的新人，是有基督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，那才是真正的心，永久的心，荣耀的心，越来越新的，就是进入永恒当中仍然是不断的新的那种新人。这个新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这个信息，上帝不单单是说哦，你是看到你外在的形象，看到你里面的那个形象，基督的形象要在你的身上成为真实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这是刚才讲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分成旧人和新人，穿上了新人，已经穿上了新人，这个新人就是基督的生命。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进入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隔离的、未受隔离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十二节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这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，你是上帝的选民，在永恒当中被上帝拣选的，他有个特殊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特殊的计划在我们身上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不是漫无目的的，你是上帝荣耀计划的一部分，你是圣洁被分别出来的，跟世界不一样的，而且你是上帝所爱的人，上帝爱你，把他儿子舍命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下面就是说你要穿上，我们中文反正尘，其实原文就是穿上衣服，穿上，穿上怜悯恩慈温柔忍耐，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要将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居住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位一体，形成感谢的心，但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歌颂神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着他，感谢父神。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把我们人分成旧人和新人，我们没有归主之前，我们是一个旧人，我们跟亚当一模一样，跟世界的人一模一样，但是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生命开始进入一个荣耀的阶段，那是新人。那保罗用一个非常形象的，你像穿衣服一样，要把你的旧人像脏衣服、臭衣服、烂衣服一样把它脱掉，要穿上这个荣耀的生命，所以他用穿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讲的信息，那就是要穿上内衣，穿上外衣，再穿上赞美的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，何等的荣耀，你居然在我们中间，你居然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把我们从世界众人当中分别出来，让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与你连结，你要让我们穿上新人，穿上救恩的衣袍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同于旧人，也不同于世人，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蒙爱的儿女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穿衣服每天是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把旧衣服脱下去，换上新衣服， 把臭衣服烂衣服脱下去，穿上干净的衣服。那保罗在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内衣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当然不是一个真实，是个内衣。内衣是让我们灵性的穿上内在的衣服，这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内在的衣服啊，就是由五个美德组成的。当然不仅仅是五个美德，他是举了五个例子，那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和忍耐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我们过去的旧人，我们身上没有这些东西，对吗？我们里面有怒气，有恶毒，有诽谤，有中伤，对吗？有误会的言语，有邪情，对不对？有恶欲，有贪婪，有奸淫，那是我们过去穿的脏衣服，要把它脱掉。为什么你要穿上新衣服呢？因为你的身份不一样，你是神的选民，你是圣洁蒙爱的人，你是属于上帝国度的人，所以你的身份不一样，决定你内在的品质不一样。这个世界关注的是外在的形象，我们也关注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不能说变成一个很邋遢的人，对吗？但是我们更关注内在的那个形象，因为上帝在乎我们内在的形象。你里面有没有这个美德？怜悯，那什么是怜悯？ Compassion， 对吗？什么是怜悯？你看到人受苦的时候，你产生一种怜悯之心，你要去爱他，关心他，不是印着一个铁石心肠、冷漠的心肠。恩慈呢？对人家非常的 kind。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supermarket， 在超市，我只买两样东西，那前面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夫人，她一大车里面堆积如山的东西，我在她后面排队，她看到我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你先买吧，你先来吧，你只有两样东西，你先买先走，我这东西太多太长，我等的时间，我花的时间可能会更长。其实她不需要这么做，可是 very kind。 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基督徒的生活行为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当别人对你动怒的时候，美国人常常会教导的孩子说 kill them， 这是怒气啊， kill them with your kindness。 别人动怒的时候，你对人非常 kind， 所以用你的恩慈去对付对方的暴怒，这是 kind。 那什么是谦虚呢？当你遇到真神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心自然就卑微下来。你越是跟随主，你越是亲近主，你跟随主的时间越长，你这个人就是越谦卑。你官越大，你越不摆架子；你知识越多，你越不狂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遇见了神，你看到至高的主面前，我们太渺小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来我们教会讲到的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，Philip Williams 是吗？非常一个谦和的人，跟孩子讲话，跟任何人讲话都是非常的谦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内在的一种美德。什么是温柔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温柔。温柔不是一种懦弱，对吗？不是一种懦弱，温柔是一种力量。就像一个山洪爆发的时候，你不如控制它，这个山洪就会冲垮你所有的房屋，所有的庄稼。如果你把这个水疏导，这个水就能灌溉庄稼，滋润万物，就像一匹马一样，你不制服它，它可以毁坏你的家园，没有办法使用它。但是你驯服了这个绿马，这个马可以成为你载重的工具，成为撕成疆场的工具。温柔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基督徒你身上有这些内在的美德，不单单是外在的形象，你有内在的形象，内在的那个温柔。当别人给你拍桌子的时候，瞪眼睛的时候，你可以安静等候，那就是温柔，那就是温柔。那别人在微信上面纯不是直言的时候，你不是以牙还牙，而是能控制自己的怒气，那叫温柔。那什么是忍耐呢？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，全宇宙当中只有两个地方不需要忍耐， 那个地方不需要人类，没有人类，或者不需要人类。一个是天堂，天堂的环境都是绝对优美的，你不需要人类，对不对？都是每个人都很好，每个人都没有罪，每个人都很 nice， 环境没有什么可以挑剔，没有什么抱怨的地方。所以天堂里头不需要人类。还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人类是什么地方呢？那就是地狱。人类也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需要有忍耐，在这环境的时候，要面对环境的时候有忍耐，对待不同人的时候我们有忍耐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很多人对上帝我们都没有忍耐。为什么？我们祷告的东西要上帝马上要成就，你不成就我就对你有意见了。我们对上帝没有忍耐。农夫等候他庄稼成熟还花几个月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春天下种，秋天收割，那农夫还要等好几个月。但是我们对上帝没有忍耐，我祷告的你就要给我，不给我我今天就有意见。所以我们对上帝都没有忍耐，我们对人更没有忍耐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说神叫我们要穿上这个内在的衣服呢？为什么说是内衣呢？如果衡量一个人的品质，不是在人前看你对人怎么样，有的时候就是你对一个人的时候，别人都看不见，别人永远也不知道你对你对这个人你会做什么样的举止，有什么样的反应。这个时候在衡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内在是不是真的有属灵的品质，有新生命的品质。在人前我们都会装得很好的形象，对吗？但是圣经上告诉你，这是一种内衣，是内在的一种品质，不是外面作秀做出来的，不一样的。保罗讲了一句话说，你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误解，我们到人前我们就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，那回家去呢，当然把它脱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星期天我们到教会像一只羊，那回家去就像一只狼，把狼皮挂在墙上，对吗？那这是装出来的，那这不是内在的一种品质，不是品质，这是装出，就是做秀。那现在我们在教会里头，在家里面敬拜，甚至连这个羊皮也不要穿了，对吧？反正别人看不见嘛，对不对？ No no， 圣经不是这样教的。圣经上说内衣就是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，在你内在成长的出来的一种品质，属灵的品质，是圣灵的果子，是基督的性情在我们生命中显明出来。这个世界人都像亚当，对吗？我们跟世人一模一样，人看外在的形象，但是基督看我们内在的形象。圣灵的果子在你身上是不是有？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看见，我都是怜悯恩慈谦虚温和忍耐，这是我内在的一种生命的特征，这才叫做属灵的美德，圣灵的果子。你看山里头，深山幽谷之中，花仍然在绽开，仍然是吐出芬香，没有人看见它，它仍然在开花，仍然在发出它的香味。你看深山里的果树，没有人看见它，它仍然结果子。为什么？它不是给人看的，不是作秀的，因为它是这样的树，这样的花，它自然开花，自然结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学会穿上新人，是你内在的一种生命的美德，是基督的生命，是生命的果子在我们的里头，不是装出来的。外在的形象往往是作秀做出来的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不是作秀，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展示出来的。所以上帝劝我们，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果子，你身上没有这个果子说明你没有这个生命。新人生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跟主联合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跟基督住在基督的里头，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这个生命一定一定要长出果实来。所以圣经劝我们要除去脱去石心，那个非常刚硬冰冷的心，穿上慈心，要脱去骄傲，穿上谦卑，脱去恶毒，穿上恩慈，脱去怒气，穿上忍耐，脱去恼怒，穿上温柔。这个穿上我刚才说了，不是做样子的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告诉我们 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展示出来，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我还是这样的人，这才是真功夫。所以我们说这是内衣，对吧？别人看不见的时候，比方说在家里对你的太太，对你的丈夫，别人永远不知道你是怎么对待你妻子，对待你丈夫的，没有人知道，别人永远也不知道。这个时候你怎么对待对方，就显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你里面真的生命流露出来了。你看到一个人，别人都看不见，只有你跟面对他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内在的美德是不是有美德就显明出来了，你是旧人还是新人就显明出来了，不是作秀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而是把内在的生命显明出来。这样的生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神所要的你当有的一个形象。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你的身上，有这样的美德，你周围的人蒙福了，你家里人蒙福了。如果你身上全是旧人的果子，苦毒的果子，你得倒霉的，这时候伤的是你家人，是你周围的人，你是老板，你的员工倒霉了，你是员工，你的老板倒霉了。如果你是妻子，你的丈夫倒霉了；如果你是丈夫，你的妻子日子不好过了。所以上帝让我们在基督的里头，这个生命在你的里头，从里面开始更新，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，就像一个树，有什么样的树就有什么样的果子，对吗？所以保罗说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是第一点，是内衣。你光穿内衣还不够，对吗？再穿上外衣。什么是外衣呢？外衣就是说周围人都看得见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周围人都看着教会，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？那个才重要，不是这把讲的。那 教会什么样的教会？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哈，新人一定是活在教会的里头，基督所生出的这个生命，他一定活在教会里。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，在教会以外也没有上帝所看重的新人。但是一个进入教会的人，弟兄姐妹你知道，马上就发现一个问题，教会啊，往往让你感到失望。那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你在家的时候也跟我们一起读，敬拜的时候我们一起参与好吗？那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要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居住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同为一体，虔诚感恩的心。那保罗没有说内衣外衣赞美衣，我是为了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穿上新人，穿上这个新的衣服。当你进入教会以后，每个基督徒你进入教会之后，你马上发现在教会的里头好多事让你很失望的。那比方有些人他会冒犯你，一句话就会冒犯你，一个举动就会冒犯你，你觉得很不开心，对吗？你看有些人你觉得，哎，他怎么在背后讲我呢，讲我家里的事情呢，你听了以后当然非常不开心，对吗？有的时候你发现呢，你看看这些基督徒，老基督徒啊，信主20年了，你看看他灵性上一点不日新，对吗？他遇到一点事情马上就垮掉了，哎呀，信耶稣都是假的啊！你心中就会这种想法，有没有？有的啊。那有些人呢，你发现跟相处以后发现他爱心不够，哎，叫别人，你们不要不爱我，我感觉不到爱啊，可是他从来不会去爱别人，你就是这个人爱心不够，对吗？有时在教会里头你发现对你理解不够啊，有些人所行的你觉得他不像个基督徒，甚至不如你非基督徒的朋友。所以你进入教会之后，你开始感觉到，哦，当初那美好的情感很快就消失了，原来教会也让我很失望，让我蛮伤心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新人的成长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，要学习怎么处理这些问题。当你看到教会这些事情以后，你该怎么去面对他呢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每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你都是一个打仗的人，都是一个跳舞的人。什么叫打仗的人呢？就是每天你跟你的旧人在搏斗，你的旧人还没有完全的死透。上个礼拜我讲了哈， 这个世界人人都求生，但这个世界却恰恰是死的不够，对吗？对，罪死的不够。我们都求生命的灿烂，从来不想我应当对自己罪去死。这个世界只求生，没有死哪有生呢？对吗？没有一粒麦子的死亡，哪有许多籽粒长出来呢？对不对吗？所以我们活在世上，每个弟兄姐妹要记得，所有的基督徒，你都是一个打仗的人，你每天和救我在搏斗。哎呀，我太太又惹我生气了，圣经上叫我说要温柔，我怎么办呢？你心中搏斗啊，在斗啊，在斗啊，对不对？在搏斗啊，每个人都在搏斗，对不对？叫你不要有邪情私欲，你有啊，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常常激起你的邪情私欲，对不对？你在搏斗，你在搏斗啊。跳舞呢，我要真正爱主的人，你都知道你在一个跳舞，在旧人和新人之间跳啊跳啊，哎，也会觉得哎，我像个新人，也会觉得哎，我是个旧人，我们在跳来跳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信息呢？你自己都是个打仗的人，你自己都是个跳舞的人，那伤害你的人，那看不顺眼的人，岂不跟你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他也在打仗啊，他也在跳舞啊。所以面对这个生活，面对这样的教会中让你失望的事情的时候，反正里面的有没有属灵的美德，那时候就看出来了。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，造就你，训练你，看你有没有属灵的美德。遇到这个事情该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办？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，我刚才说都是打仗，都是跳舞。我几年前在这儿讲道的时候，我跟弟兄姐妹讲到 Billy Graham 的太太 Ruth 啊，她是我们江苏人，对吗？生在江苏的，他爸爸妈妈在中国是宣教士，啊 ，Billy Graham 生在淮阴。他有一次开车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工地正在施工，工地上一个牌子叫 Under Construction， 正在施工，正在施工。下面说 Sorry for inconvenience， 我给你带来不方便，很对不起。他觉得这话不错啊，我们一生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每个人都在施工当中。这工程还没有完结，我们都在打仗，都在跳舞，我在脱去旧衣服，穿上新衣服，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在施工之下，没有一个是个完工的人。所以我常常想，弟兄姐妹，在教会的里头啊，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面对呢？那这是 Billy Graham 太太的这个墓碑上，后来他把这句话刻在墓碑上，对吧？他说 The end of construction， 意思是他生命结束的时候才是生命结束的时候，才是上帝在你身上施工的时间的结束。那就是说还在没有结束之前，你都是在上帝的工作之下，上帝在你身上在工作，让你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让你里面爱基督的心越来越强。所以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 The end of construction，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。 我们一生都让人家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来忍受我们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生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。 所以我有的时候想呢，我就想我们 REM 怎么样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。 牧师呢，当然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做工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你看到教会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学会，你要理解，不能忘记了。哦，他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神正在建造他，他是在打仗，他跟我一样在打仗，他跟我一样在跳舞。那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，作为牧师，我常常知道我在上帝的面前，我知道神在我身上工作，从来没离开过我。我不是一个 perfect， no， 我是罪人，我们是跟旧人打仗。跟新人在跳舞，在摆动之间。所以圣经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请弟兄姐妹来读这个经文好吗？来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弟兄姐妹，一个身徒穿上的外衣，穿上内衣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，你身上有没有饶恕人的这个美德。教会遇到这个问题，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是饶恕啊。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罪人在一起，你不学会饶恕， 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是待不下去了。家里面也是一样，你不学会饶恕，这个家撑不下去了。饶恕是属灵的一种美德，为什么？基督饶恕了我们，我们应当要饶恕他人。在小组里头，你可能会有伤害，别人讲一句话你觉得受到伤害，其实别人可能还意识不到他伤害了你，可是你从此以后就不去小组了，从此以后也不再参加敬拜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。基督教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？饶恕。你没有饶恕，你就没有办法在基督里头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。世人看到你，你们中间跟我不是一样吗？没有饶恕吗？早期教会，基督离开世界以后，使徒们在传福音，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发现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，他们不分种族，不分文化，不分肤色皮肤的颜色，他们在一起聚集，无论是希腊人、犹太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、女人和男人，都在基督里面一起敬拜。这是早期教会啊。而早期教会呢，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因为基督在众人之内，在万有之内，关乎万有。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， 因为基督在你，在我们的里头，比种族、比文化、比肤色要重要的千倍万倍。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，种族文化的区别是暂时的。所以众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，所以教会在罗马帝国像野火一样蔓延，非常快非常快。第二个，早期教会上关心穷人，那些弱势群体，当时这个罗马社会根本不关心这些穷人，死到拉倒，但是教会关心这些穷人，那些在瘟疫当中快死的人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关心他们，这是荣耀的见证。然后呢，对方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寻求赦免，不求报复。早期教会都是这样做的。你像斯蒂凡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斯蒂凡被石头砸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不知道。”他寻求赦免，不求报复。第四，当时整个社会弃婴是一个家常便饭，很多孩子觉得不好，扔掉；残疾扔掉；女孩子不喜欢扔掉；堕胎、残疾，各种方式、土方法来堕胎。那教会说 No， 不可以这么做，生命是宝贵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，你不可以这么做。然后当时的婚姻那就更糟糕，婚姻有很多人有奸淫，对自己的配偶不忠贞，所以教会说我们要婚姻是神圣的，不可以在外面乱来。所以当时很多的姐妹们、妇女们非常喜欢福音，进入主的教会，这是早期教会这么做的。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姐妹？今天在美国强调第一点、第二点的是什么党派？民主党。强调第四点、第五点的是什么党派？共和党。但哪一个党派强调第三点的？哪一个？没有。唯有教会，唯有主的教会强调这五点，都强调，强调彼此赦免。所以在教会的里头，赦免是我们内在的一种品质，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，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才能赦免别人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先赦免我们，神赦免我们。每个礼拜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祷文的时候都说：“主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对吧？”我们主祷文背的呱呱书，但是主说显出来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让基督的那个生命赦免别人的生命，能活出来。为什么我们能赦免？因为圣经上说：“你有爱呀。”基督的爱就是十字架的爱。十字架的爱是什么？十字架爱就是舍己，就是个受难的爱。只要你爱，就一定会受难。在教会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爱弟兄姐妹，一定要有一个受难的心。有的时候爱别人的时候，你带来很多的喜乐，但很多时候带来很多的伤痛，对吗？所以你身上有没有赦免？有没有爱呀？没有爱，教会很难让你带得下去的。因为都是在这儿，我们都在打仗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跟旧人搏斗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旧人跟新人之间在跳舞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你也一样，我们也一样。当别人干翻你的时候，赦免他吧，他跟你一样，他在打仗，他在跳舞， 赦免他，赦免他，用主的爱去包容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教我们学习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相爱是什么？爱呀，就是一种受难，爱就是一种舍己。这个世界把爱给搞坏了。这个世界对爱的定义是什么？ I feeling good， 那就是爱。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不认识神，才告诉你什么是那种爱，那就是爱的一个肤浅的一面。真正的爱是什么？受难。你爱你的儿女，你受难还少吗？哪个父母爱你的孩子，你没流泪过，没有失望过，没有痛苦过，没有抱怨过？每个人都有。在这个世界，越是干净的爱，越是受难，越是付代价。那教会呢？我想保罗说，你要穿上这个新人，外人看得见你的教会里头有没有赦免，有没有爱，他们知道的。而且呢，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头。首先，平安在你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，住在我们里的时候，你越是认识基督，越是抓住基督，靠近基督，你的里头越是平安，越是笃定，越是宁静。你家里不平安，是因为你心中没有这个平安；教会中不平安，是因为教会里头他没有基督在他心中主王掌权。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，控制你，影响你，那在你的里头是有平安的。教会里头要有这个平安，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有没有平安？这个世界是没有平安的，弟兄姐妹。常常讲 peace talk peace talk peace talk， 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 peace peace peace， 和平和平和平，从哪儿来？没有赦免，没有爱，哪有平安？这个世界哪有平安？没有的，对吗？我有原子弹，你要扶我，这才叫平安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。但是教会不一样，我们都是蒙召的子民，神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头，让新人出来，让基督出来，那个赦免就有了，爱心就有了，教会就有平安了。世人看得见，这个地方是有神的国在他们中间，基督在他们中间，属天的东西在他们中间。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才能成为光，成为盐。你跟共和党一样，跟民主党一样，让我们大大失望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基督教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里面那个美德内在的别人看不见的，在家里人可能看得见，对吗？到教会里面来，你有没有爱心？你有没有平安？你有没有赦免？跟别人一碰撞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需要寻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美德，这是属灵的果子，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结出来的一个果子。如果一个教会哈，没有爱心，没有赦免，没有平安，你可以告诉他，这个教会圣灵的工作太不够了，我们身上救我太强大了，新人太弱小了，所以这个教会没有见证。如果美国所有的教会都能穿上新人，美国不变都不可能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教会知道，教会是社会中的社会，是国家中的国家，所以它才成为盐，成为光，因为基督在我们中间。你想想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你里面有没有赦免，有没有爱心，有没有平安呢？有没有？穿上内衣，穿上外衣，那我把它分成内衣外衣，意思是说内衣别人可能看不见你内在的美德，对吗？世界只看上你的形象。那么内衣外衣呢，在教会里每个人都感觉得到，对不对？这个教会人家一看就看到你们的教会像个什么教会，对吧？所以 REM 我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，我们每个人都记得，我们每个人都 under construction， 都在上帝的施工之下，牧师也是一样。我常常觉得愧疚，我读这了一些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跟我讲的话我都忘了，到这个年龄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讲的话我就忘了，然后你觉得这个王牧师讲话不算话，我真的记不得，求你赦免我，对吗？我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头痛的时候，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对吧？我的反应也许觉得很怪，求神赦免我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我到现在还有一句话，圣灵从来不放过我，我有时讲到讲了一句话，圣灵到现在都没有放过我。我讲什么话？我有在讲到婚姻家庭的时候， 我说有些同性恋倾向的人，包括有同性恋这种生活方式的人，他们自己好这一口，为什么你在家里做就好了，为什么强迫外人跟你一样呢，要认同你呢？我讲这个话以后，我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同性恋是不是神喜悦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对吗？有人嫉妒，有人纷争，有人贪婪，有人邪情，同性恋就跟罪人中一个罪一样。但是我不应该做牧师，我不应该讲这样一句话，说他们为什么好这一口，那这话缺少对人尊重，做牧师不可以这样讲。所以我圣灵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中，一直叫我放不过。我说我要找个机会，一定要跟受到伤害的那些弟兄姐妹，我向你道歉。有些人他有同性恋的这个倾向，但是他没有一个同性恋的行为，生活行为他没有犯罪，只是一种倾向，他正在跟自己的救我在搏斗搏斗搏斗搏斗，他还没有犯罪，对吗？所以作为牧师，我说主啊，你饶恕我，也请弟兄姐妹饶恕我。所以在教会的里头，弟兄姐妹要赦免，要有爱，不能一点的事情。好了，从此以后我就退出。这是我们永远长不大，我们的旧人慢慢就占到上风，我们的新人永远长不起来。教会在这个世上哪有见证？没有见证，是吧？这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？赞美一。什么叫赞美一？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话啊，你看以赛亚书第61章10节上面说：“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。”那圣经是把救恩比喻成一个衣袍披在我们身上，那这是比喻，对吗？所以以赛亚说，上帝就把这个公义救恩的衣袍放在我们身上，那当然是讲新人才有这样的衣袍，对吗？然后他又说，上帝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以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讲一个跟随神的人，我们有的时候心中有悲伤有忧闷，但是你靠近神，神以喜乐油来代替你的悲哀，有时候你心中非常的沉闷，上帝说以赞美衣代替你里面的忧伤。那所以我让这个第三点是讲赞美衣，赞美是讲什么呢？是讲敬拜。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新人，他生命中另外一个美德，另外一种表现，就是他会敬拜，他知道什么叫敬拜。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好吗？来，你们要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们心里，要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用诗篇圣诗灵歌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。无论做什么说什么，你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上帝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每一个圣徒，你穿上内衣那外衣都是同一件衣服啊，它只是一套，对吧？我只是把它分成三个部件，那就穿了个赞美的衣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要记得哈，赞美是我们生命当中极为核心的东西。人之所以为人，跟动物 不一样，跟动物最大的区别不是人比动物聪明，动物人是比动物聪明，但是动物也有它基本的那个智能和自信。你看有些灵长猿猴类的东西啊，他们可以制作简单的工具，那就是告诉你他也可以有大脑思考，只是 不发达，不如人这么精细，但是他也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工具，对吗？你说哦，那人里面有一种内疚感，那动物也有一些内疚感呢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，你像养小狗，对不对？你像狗做错事的时候，你的狗什么反应？你的狗会躲在一边去，对不对？躲在一边，嗡嗡嗡，不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它有一种，你不能说叫内疚感，对吧？就是它知道自己做的不好，对不对？什么是让人跟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人会敬拜，人会敬拜，人里面有一种生下来就有的那种敬畏之心，啊，那种知道有一种大的生命在我之上，所以我要敬拜他，我要敬畏他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因为你里面有个 spirit。你有个灵会敬拜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让我们要敬拜他。所以你看圣经的里头，亚伯拉罕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他做一件什么事？他坐坛，坐坛做什么？就是敬拜。你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？要建个会幕， 对吗？会幕成为上帝子民的中心。会幕是什么地方？敬拜的地方。大卫一生想做的什么事？建圣殿。圣殿是什么？敬拜的地方。那以斯拉呢？以斯拉他建会堂，当时圣殿被毁，可以建造会堂，对吗？那使徒们呢？使徒们建造教会，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。所以新人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活出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是一个敬拜的人。你心中有没有敬拜？你没有敬拜，弟兄姐妹，说明你离基督所要求的那个形象相当的差距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对吗？我们太看重这个世界的做法，我们在乎外在的形象。那上帝说，孩子，我呼召你，拣选你，是让你身上恢复那个神的形象在你身上。但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你会敬拜。敬拜有两大内容，从早期教会，从基督开始到现在，这两大内容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一个就是上帝的话语，一个就是诗歌颂扬。你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也许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熟悉啊。早期教会的敬拜，如果你读格罗西书前书第14章，那时候好多教会没有牧师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牧师的，大家聚会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大家就站起来来分享。所以格罗西教会造成很多混乱的，对吗？但是呢，每个人心中有神的话，就能跟别人分享。所以那个教会的敬拜是充满了活力，有上帝的话语，然后呢，有诗歌啊，有这个唱诗篇，诗篇唱圣诗，别人写的诗篇、灵歌、短歌，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一起来歌唱。所以教会充满着活力。在这儿有一句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知道你在敬拜的时候，第一要紧的是什么 ？The Word of Christ。而且他有一句话你也记得，我们在中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大清楚，对吗？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句话来。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常住在你们心里，要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礼拜听到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什么样的态度？这儿说神的话语不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， no， 不是这样的。他说神的话语住在你的里面，我们中文翻译是沉在心中，是住在你就不走了。神的话住在你的里头，不是我高兴的时候我听一个短片的讲到5分钟，现在网上这个短视频是太流行了，对吗？5分钟时间长了我们没有耐心，5分钟那就是神的话语吗？神的话住在你的里头不走了，不是说哎，我喜欢听的我就听，实用的我就听， no， 这不是敬拜的态度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敬拜的态度，这是另外一种态度。新人他知道基督就是灵，基督的话语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用话语创造，用话语让死人复活，用话语让拉撒路从死里走出来。神的话语充满着能力，你必须要有基督的话住在你的里头。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18节，那儿完全一样的话，但是那儿跟这儿的说法有一个不一样。以弗所书说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用诗章、用颂词、灵歌彼此对唱，互相劝诫。那这儿说，然后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唱。那一个是上帝的话语，一个是圣灵。你的心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住在你的里头，我可以说圣灵在你上的工作非常的微弱。如果圣灵在你身上真的是确实的工作，神的话语一定在你的里头。你对神的话语是认真的，每个礼拜你敬拜是毫不含糊的。当我们救我特别庞大的时候，膨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敬拜是可有可无的，对不对？心情好的时候我敬拜一下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忘了。听到的时候，哎，合乎我胃口的我听一下，不合我胃口的然后改换一个频道。这不叫敬拜，弟兄姐妹，这不叫敬拜。保罗说真正的新人，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敬拜的人， 基督的话语常住在你的里头，住在你的不走了。如果神的话不住在你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别的话住在你的里头。今天你为什么会很在乎世界那一堂做法？因为世界的话语住在你的里头，在控制你。没有神的话，就是世界的话来控制我们，所以你就拜偶像，拜这个世界，跟世人一样。但是圣经说 No， 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是圣经蒙爱的人，基督的话在我们存在我们里，常住在我们里，不走了。他的话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思想天上的事，你做地上的事就更有力量，更有方向，对吗？你穿上新人，你家人蒙福，周人蒙福，上帝的国度透过这个教会能彰显出来。你没有神的话，你怎么知道活在这个世界得神喜悦呢？你说我爱神就够了，你都不认识神，你怎么爱神呢？那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事我们要知道啊。那不单单是有敬拜啊，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啊，这个神的话语诗歌很重要。教会当中在古代唱诗篇，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也唱诗篇，对吧？你知道过去教会的敬拜唱诗篇唱了1000多年呢，你知道就是唱诗篇，诗篇都是唱的。那圣诗圣徒们写的灵歌，圣灵感动的时候一个短歌从心灵里面发出来，称颂上帝，赞美太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心中被神的话神的灵在充满你的时候，你感受到神在你生命中工作，离你神很近，你的心被打开，你会觉得神在我的生命当中，神就在我的周围。弟兄姐妹，神允许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一定能感受到他与你同在。问题有没有他的话住在你的里头，他的灵住在你的里头，你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也歌唱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很渴望我们来到教会当中，我们一起欢呼啊，举手拍掌击鼓跳舞，对吧？我们一起来赞美神。因为你越是认识神，你越是享受神，那个赞美的心被打开，像个瓶子一样被打开，他自然来欢呼赞美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你里面觉得温暖，你的实心被消除，你的里面一个温暖的心，敬拜让你的下沉的心开始被提升出来。刚才前面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61章第十节，当你在敬拜的时候，神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。为什么说以色列的赞美是神的宝座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心门向神完全打开的时候，神的宝座连到我们中间，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。我们把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敬拜的教会，心灵打开，你感受到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，神的灵在我们中间。不是说我高兴的时候就敬拜，我不高兴就敬拜，只是听一些实用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那不叫敬拜，对吧？在真正敬拜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全身俯伏在地。今天这个瘟疫，一场大的瘟疫啊，影响了整个教会，我们被迫在家敬拜，这有比没有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网上的敬拜不能代替实体的敬拜，线上的敬拜非常有限。为什么呢？我常常在教会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用你的电脑看视频看电影，对吗？你用手机看视频，对吧？看娱乐 看电影 看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些电子产品都是你娱乐的一种工具。现在呢，我们用这些娱乐工具用它来敬拜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误解，以为娱乐跟敬拜是一回事，都是坐在那儿不动就看着，对吗？人家 entertain 我们，那是大错特错了。敬拜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与神连接的，是我们跟众圣徒在一起欢呼鼓舞鼓瑟弹琴来敬拜他，神的宝座临到我们中间，天和地连接起来。所以敬拜弟兄姐妹不是娱乐，现在这个世界啊，让人娱乐至死，教会被迫有的时候啊，要讨好这个世界，要让你娱乐，敬拜也让你娱乐， 这是太可怕了，弟兄姐妹，太可怕了。所以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为教会的重开来祷告啊！这个网上的这个数码教会，它不能代替实体教会。数码敬拜、数字敬拜啊，线上敬拜不能代替实体敬拜。千万不要忘，敬拜就是敬拜，新人是在敬拜神。娱乐有一天我们会不再有娱乐了，弟兄姐妹，敬拜不但现在敬拜，在永恒当中我们还要敬拜，因为我们被造就是要敬拜他。敬拜他的时候，你愁苦的心被膏油滋润，忧伤的灵披上赞美的衣服，这是要赞美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敬拜是新人不可少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求弟兄姐妹的帮助，上帝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敬拜。好，最后呢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。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：大流行、大变局、大审判，我们当如何准备自己？你看到网上有很多告诉你，这个大瘟疫流行，那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开端。世界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，是每个人都知道。你有点大脑思考，你就知道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，不仅仅是科技带来这个世界的变化。不仅是瘟疫改变人的生活方式，不仅仅如此，整个世界的道德水准也是一天比一天低，毁坏家庭，人心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，娱乐成为一切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时候，人们注重自己的形象，很少有人看重自己内在的美德。但是大流行、大灭绝已经带来一个大审判，审判是什么？基督再来。好多人在等候基督的再来，我知道。有些网上好多人说中东战火再一次爆发，好多人在问这个是预备了什么，网上有很多人给你指点迷津，给你教导这个教那样，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信息？如果基督今天晚上来了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信息，关键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准备好，有没有准备好，你有没有准备好？如果基督来了，今天你如何站在他的面前？你认识他吗？你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？你知道他的旨意让你成为新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不能站立得稳？在这个样一个时代，你能不能站立得稳？说到大流行、大变局、大审判的时候，应当如何准备自己？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基督当然问他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！”主说：“难道不要说主啊，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？为了遵行我父旨意的人，才能进去。”哎呀，说抓抓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讲道，奉你的名行异能吗？主说：“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什么叫作恶的人？永远穿着肮脏污秽的旧衣服，内在没有基督的生命，没有圣灵的果子，这样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说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对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弟兄姐妹。但是今天的圣徒们，我们应当如何准备自己？我们知道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是选民，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，我们是有使命的人，我们生命中满了喜乐，因为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了。所以最后一个问题，上帝在意我们的形象吗？ Yes。 世界凭形象论断你，以貌取人，他不看重人内在的那种品德，对吗？你的公司不在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在乎你 performance 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这是世界的做法，但是上帝在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请我们敬拜小组上来，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诗歌。上帝在乎我们什么样的人呢？圣灵在你的身上工作，让你身上那个被玷污的上帝的形象慢慢的恢复起来，有主的形象，说主在意我们身上的形象，那是基督的形象。好，我们最后要唱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歌很美啊，主耶稣，你是我挚爱，你与我永不分离。我们愿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啊，来温暖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被造要有他的形象。 我们做最后一个祷告。
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将父的荣耀，将父的形象显灵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来到世上的时候是有恩典、有恩、有真理，丰丰富富，有恩典、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我们也真是称颂你、赞美你，你把父表明出来，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你把神表明出来。我们也知道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效法你，也把你在我们心中那样的形象也来活出来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祈求你帮助我们脱去我们的旧人，穿上我们的新人，也让我们穿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主啊，让我们有你的形象，把你带给我们身边的人，也把我们身边的人来带下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美好的敬拜，愿荣耀归给你，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，我们敬拜尊崇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。